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吉祥。今天是2023年12月9号的早上9:25，太棒了！今天小孩子都去阿妈家，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再录一下。我们之前讲到的是，我忘记了。我先想讲一个故事。我姐她嫁给原住民，所以我有两个亲戚小朋友，他是原住民，算是原住民。对，那我们一般来说对于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他们唱歌很厉害，很乐天，这种个性就好像是在非常的好相处，很好笑， 很幽默。我今天想讲的是说，诶，为什么华人感觉就是比较震惊，比较不苟言笑。对原住民来说，他们好像真的是比较，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气质给我们一直都觉得，哇，他们感觉生活的就是很单纯，很幸福这样子，不会有任何的忧虑、忧伤，不用去想以后未来的事情。然后也会觉得说，诶，他们在某一方面真的就是很有成就。所以这个故事会让我想到这本书所讲的所谓的当下分子跟多巴胺分子，这两个就很像原住民跟华人一样。 当下分子就是你，他去关注在当下，他去 关注在当下，所以他永远都是有很强烈很强烈的幸福感，所以他不会再去想未来，他不会再去想未来。所以当这些当下分子启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会觉得说，哇，那一阵子你真的是非常有有温暖，有人性，然后非常的幸福。当下分子就是我们之前提到那些什么血清素啊，或者是我看一下，血清素啊、催产素啊、脑内啡，还有内源性大麻素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出现的时候，我只是弄一个比喻啦。这些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哎，好像原住民是不是真的就是他们会比较，他们有这些行为上，或是这些让我们觉得很乐天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当下分子比较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我们多巴胺就比较多？我们多巴胺一直跑到控制回路那边，所以我们永远永远永远都要担心未来的事情，我们永远都要担心未来的事情，担心小孩子，担心教育，担心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对于远距离最抽象关注未来的东西，我们一直让我们的多巴胺充满在我们自己的控制回路里面，所以我们永远都在杞人忧天。我觉得杞人忧天就是一个可以改成华人忧天，永远都在想未来的事情，永远都在想未来的事情。当然这绝对不是因为人种的问题，我相信只是因为文化上面，或是你所谓的家庭环境。我最近也在看另外一本书，叫做为工作而活，为工作而活。我觉得它有一些观点可以拿出来用在这里，但是我不会细讲，因为那本书太厚了。也许我可以再把它再浓缩成另外一集，然后拿出来讲，然后跟这一集有做一些连接。我稍微提一下，是说华人社会因为是来自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它是种下去，种东西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东西需要时间来长大。它不是像我们去打猎一样，打完猎之后马上就可以吃，一天两天就要吃掉，而且吃完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做保存了。但是因为农业的问题是，它有施肥灌溉，然后它必须要等到几个月之后才能长大，长大之后再能把那些种子做一些保存，所以它开始有时间性的观念进去里面了，进去你的大脑里面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就会慢慢的把时间这个概念放在你的大脑里面。所以时间性的概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在你的控制回路跟你的欲望回路里面，它扮演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 会让你的多巴胺往哪边走。如果是你的时间性比较长的话，你就会往空脂回路那边走，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可以比较做成棉花糖的概念。时间比较久，时间比较久。另外一个欲望回路是，我要马上得到这些东西，我不行，我要马上得到的东西。我再重申一次，我绝对不是说因为原住民他们就是因为欲望回路比较发达，然后空脂回路比较不发达，没有，完全只是因为，完全只是因为所生长的背景，所生长的环境会造成你会使用这些方式。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打猎的时候，你要等个50天才能打到一只猎物，那你根本就活不下来了。再来就是打完猎物之后呢，打完猎物之后呢，你要放很久你才要把它吃掉，都已经烂掉了，都已经烂掉了。可是一样啊，农作物的话，你要养苗做助长吗？你今天种明天就要长，明天长就要吃，屁咧。所以绝对不是 我绝对不是要说脑袋里面 的问题，绝对是脑袋里面他所处在环境，他必须要哪些方式去因应，他才有办法做生存下来的这个感的这个机制才能启动。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你得活下来，你得存活下来，这些东西才有用，不然你讲那么多都没有用，是吧？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或生物体它的一个宿命，你得活下来，只要能活下来的都是有用的，都是好东西。我们只是说用你现在的角度去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可是当你面对这些困难危险还有存活问题的时候，这些统统都不是问题，活下来就是重点。他这边有提到一个电车问题啦，其实电车问题有些人会把它当成是哲学问题或道德问题或是什么东西问题。那这本书一样用这一把多巴胺的锤子，他去敲看看能不能把它敲出一个东西来。他一样，他用多巴胺去分析这个问题。譬如说他要你电车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推一个人，你杀死一个人可以救五个人，那你要不要救？好，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呢，今天要你是推下这个胖子，推下这个人，往下压之后压到这个铁轨，然后呢这台火车这台电车撞到你推的这个人，然后他倒了，这时候呢在轨道上面的五个人他获救了，所以你救了五个人，你杀死一个人，你做不做？你做不做？再来另外一个，今天是你拉闸，你按了一个开关，这样好了，按了一个开关，只有这个人往下掉，砰，电车停了，五个人获救，你做不做？再来哦，今天是你制造这个开关，不是你按的，也不是你推的，是你制造了这个开关，然后呢，有人代替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做不做？你做不做？你会发现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度越来越远，你的距离越来越远，你的时间上面可能越来越远，都可以。在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时间跟距离这个东西基本上可以把它画成同等的状态。你救这五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你会不会救？好，接下来是你支持制造这个开关，比如说法案也好，比如说这机制也好，公司也好，你支持，我就是支持制造这个开关，但是我没有去制造，我不是工程师，我也不是这个公司，我也不是制造厂商，不是，都不是，我支持，我上街抗议，不是抗议，我上街支持，我就是支持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最后会救了五个人，哎，好像是可以接受了，越来越可以接受了。至于那个人，没办法，我要救五个人，好像是比较可以接受。可是要你推，回到前面第一个，要你推下那一个人， 好像是没有办法接受。就是 我不是要大家分理性的去去分析那感觉，仔细的去品尝一下，去感受一下那种感觉是什么。推的那个人，你的手上是有血的，可是你支持这个法案，你支持这个开关，你手上没有血，但是你做的事情一样吗？可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因为这中间过程会消耗很多能量嘛。你不是只有你的个人意志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支持这个东西就会生产出来，就会有人帮你做，然后做了之后就有人按，有人按之后就有人推。不一样吧，所以到最后就是 变成投票的感觉，你最后还是得要取得一个 共识觉。可是当你做了这个共识觉的时候，就发现哎，这样子的推理有没有道理，就是这样子电车问题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的道德感会慢慢的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当你去想象，当你去想象另外一间土地，另外一个土地，另外一块土地上面人家战争的时候的那些数字画面的时候，你好像很难想象，很难感受到说那地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只支持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就是一个恐怖组织，要尽量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因为距离你太远了，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些东西，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些东西。一样在2025年这些气温上升之后，你的大脑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些东西，很难，非常难。光是我这样推论之后，你就觉得很难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透过新闻在看国外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在反中，甚至反中到一个他们讲的话卷舌这东西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反感，简体字也会很反感。可是你真的如果遇到了中国人之后，我相信你完全不会这样想，你真的只会把他当成是一个人，你真的只会把他当成是一个人，你不会有对他说哦，干中国人就是坏，妈的从中国来讲这些，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很多评语在评价那个席兰的时候，我有看到一篇一个评论，他说哇，你长那么标致，那么讲话讲卷舌这样子，真可惜，真可惜是什么意思？我完全觉得哇，这个评论上面真的是已经就是我说的这个距离，这个距离让你整个失去了一个，你好像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你好像面对的真的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你可以对它为所欲为，你可以对它为所欲为，所以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说的是从旁边看，你从旁边去看这两方面，比如说台湾跟中国他们互相对立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愿意接触到更多的人的话，也许你根本就不会这样想，真的都不会这样想。因为我到澳洲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中国人，但他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政治上面的立场上面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这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跟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活在城墙里面的人，我们都是那个阿尔迪亚人巨人里面的那些人，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去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大脑就不是这样设定的，因为我们大脑就不是这样设定的，所以我们很难很难去理解，很难很难去理解说在那么远的地方，在时间点那么远的地方会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使用这些比较推理的方式，这些比较 进一步的确认这些东西，你跟一个人讲说50年后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可以跟他说，诶，5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5年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一步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就比较有感觉。这中间的过程，基本上你如果直接跟他讲最后一步话，是会断掉的，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所以一样，多巴胺的问题，多巴胺基本上回到了控制回路那边的时候，它就是要让你一步一步去想这些问题。只要你不要画大饼，只要你接受，只要你自己可以接受，譬如说一小小的目标，距离比较近，时间比较短的时候，小小的目标，然后就会得到满足，然后再往下一步走，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在我们这个艰苦的环境下存活下来。这是电车问题所推导的一个的想法，包括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你的脑袋里面的控制回路，你才有办法想象说，哦，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他有提到一篇意志力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知道意志力其实是很耗能的，它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然后使用这个意志力的时候，但是它是有一个，它类似一个电池，就是你在短时间内使用的话，它就没了之后，你就会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也就是你越坚持，越对自己越苛刻的话，你之后就越放纵，就是所谓的意志力。意志力只能当成是一个 boost， 一个是加速器，但它很有限，很有限，只能让你撑到那一阵子，但它不能让你保持永远都是这样子。你不能说哦，我用意志力在撑，其实意志力在撑很难，你根本没办法用意志力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能把它当成是最后一个加速器，最后一个通过终点的一个加速器，然后把它用掉。不然你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你就回来了。减肥还有跑步运动，然后节食，这些东西都一样，你要用意志力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通通到最后都会补回来的。主要是因为它就是在你的控制回路里面，控制回路就是很耗能嘛，就是非常耗能，它是会累的。所以当你要去戒断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用意志力是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所有科学研究都跟你说那东西行不通的。那他提到了一个点，他提到了一个重点是说，你要去改变你的行为，第一个是习惯，第二个是你要用你的当下分子去解决那些问题，去解决那些你成瘾的问题或是干嘛有的没有的问题，你不喜欢的问题。当下分子，那大象方式怎么来？譬如说血清素、催产素，或者是所谓内源性大麻素，就是我们说的那些运动完之后会产生这些东西，跟朋友社交会产生东西，跟朋友聊天，还有跟不认识的人有接触、有连结的时候，都会产生这些东西。所以你必须要用这些更强烈的动机去 cover 掉你用意志力去想要解决掉或戒断掉你所谓的坏习惯，或是你所谓的不好的想法，用这些才会让你更轻松，才会走得更远。但是它并不是说你结束掉之后你就会戒断掉你的坏习惯，不是的，只是说这些东西会让你不会反扑回来，你可能还会去做这些，比如说吸毒或者说吸烟这些东西，因为这还是会跟触发有关系。我们会等一下会讲到触发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前面不知道怎么讲，触发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触发它才会有反应，没有触发没反应。你记得吗？那个灯跟猴子，灯亮了猴子就想要吸啊，猴子就想要吃东西，所以触发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机制。那 这就是我们说所谓的，你如果要戒酒的话，就用团体活动啊，或去做其他的更会让你产生当下分子的这些运动，才会让你去戒掉。不是，不一定是运动，可能是一些、想法啊，什么什么啊，一些社交活动啊，这比较更原始的，我们说的，我说的更原始的方式，更原始的方式去让你改掉这个坏习惯。好，我刚才笔记这边写到思觉失调，我们之前好像已经讲完了。其实思觉失调其实就是说，它的多巴胺是一直被触动的，它的多巴胺一直被触动的。他看到这个椅子的时候，他想到了别人；他看到那个桌子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一直被触动，不断不断的被触动。他看 A， 我们一般来说，一般人是看 A 想 B， 但是他是看 A 想到 Z。他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想法，一大堆一堆的想法，一大堆一大堆的声音在他脑袋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声音在他脑袋里面，但是他是负面的。另外一个，如果是正面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天才。所以这本书也说，天才跟疯子到底差在哪里？在大脑里面其实没有差，其实没有差，主要是因为天才他的想法刚好对人类有益处，刚好发明了一个东西，刚好解决了一个问题，刚好做了什么事情，刚好是对整个人类比较有益处的。我只能说比较有益处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对人类的存亡比较有伤害性的，譬如说他可能会讲一些非常难听的话，譬如说他可能会伤害到别人，譬如说他可能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们把他认定他是疯子。但是他们大脑其实可能是很像的，就是一大堆想法，想法多到不行。上次我好像看了一个马斯克的 Elon Musk 的一个 interview， 然后他也说，那时候他也说他脑袋里面在成长的过程就好像一个风暴一样，就跟个风暴一样，就脑袋永远永远都在滚，都在卷，都在运转，没办法停下来。就是当然也是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他本身的大脑的结构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他真的就是天才，我们说他是天才，所以他用了他的脑袋去造福了，比方说造福，就做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是让我们人类是可以认同的。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去做，用这些事情去做让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认同的事情？有可能。那他就会变成疯子，他就会变成被处罚、被关起来之类的。所以他有时候你听他们讲话，或是听他们在陈述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像完全没有任何逻辑，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东一块西一块，东一块西一块，东一块西一块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跟不同文化成长出来的人，你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如果是少少的，你就觉得这是文化冲击；如果是很多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这是文化不认同，完全不认同，完全不认同啊！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就只是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你为了适应那个环境，你理所当然就是会有这些想法嘛。讲到这个，我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节目的一个主轴，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你对于孩子会有什么看法？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养小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想法真的是东一块西一块，你永远没办法抓到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但是看完的时候，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才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所规划到了嘛，所规划很久了，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正常的。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大脑现在目前为止就是长那样子。我说的是3到7岁的这个阶段，他们大脑目前为止还没进入青春期，他们大脑目前为止就是长这样子。那长这样子的时候，你说他们是很怪吗？你只能说他们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的逻辑思考能力的，不是没有完全啊。就是慢慢的在长成， 慢慢的长成。所以你的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所给他的一些思考方式，基本上会决定说他未来是长成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当然是说他的大脑自己的基因的问题，他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再跟你的环境上做配合，做一些互动，然后他就会长成那个样子，那就会长成那个样子。所以并不是说像科学上， 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小孩子天分很重要，我当然觉得天分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这节目，或者说现在目前有那么多的教育观念问题，主要还是说我们还是相信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个孩子，或是教育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不完全只是因为他脑袋想什么，不完全只是他的人种是什么，是原住民是华人是怎么样子的，有的没有的，没有， 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探讨这些问题。你慢慢的在给孩子形塑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小孩子要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概念去理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模型。模型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很像，但是它不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地方，那个要了解那一团东西太难了解的，所以我必须要用这个模型 A 模型去思考。这团东西有点 A 模型的样子，它有点 B 模型的样子，有点 C 模型的样子，所以综合起来才会变成汽车的概念、房子的概念、时间上的概念、电车问题的概念。你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模型去放在这里，它突然又变成了一个 D 模型，再用这个 D 模型再去思考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再下一个。记得吗？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推理的问题吗？小目标、小目标、中目标、中目标、大目标、大目标、最终目标。所以一切都跟好像真的都跟我们多巴胺是有点关系的。你用这个模型才能去思考下一步，下一个你所要理解的概念，或是这个世界的模样是怎么样。可是你单纯只用一个模型，我相信那就不是模型了，你就会把它当成是 A 就是 A， 没有。但其实 A 里面包括 B 模型跟 C 模型的思考方式、运作原理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吧？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啊，有物理规律啊，有吧？这个的世界有冷暖吧，有吧？这两个 A 模型、B 模型成立。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动物 ，C 模型成立。好，最后组成了这个世界。所以，当你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用一个多模型的状态去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好像事情都没有那么单纯简单。事情都没有那么单纯简单，所以你慢慢的，你的大脑会更复杂，会思考更多事情，会有同理心，会推理，会知道说，哦，数学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或是物理层面其实已经解决了，已经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或者是说你觉得不对，有些人他就是看得到神鬼神佛。牛鬼蛇神，或是神佛、鬼魔之类的，有些人他都看得到，那你要怎么解释？没有，你不用解释，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 H 模型放在你的世界观里面，可以啊，绝对可以。那你所谓的大脑会有矛盾或是一些道德感的问题，其实就是你的 A 模型跟 H 模型打架了。A 模型物理上面觉得说没有，一切都是原子组成的，没有任何什么什么灵体的东西。它 A 模型跟 H 模型打架，所以你会有点矛盾。但其实它还是在你的世界观里面，只是你可能会有矛盾，你可能会有不适感。 模型就是让我们了解外在事物的运作原理，外在事物的运作原理，不管这个外在事物是多大，是这个房间，是这台电脑，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世界上这个战争、历史课本，都可以，都可以。当我们用这个五官，五官是我们接收器，五官是我们接收器，就好像这台电脑里面，它有录音机，它有摄影机，它是我们接收器。这些东西五官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有当下分子，我们会有当下分子。可是呢，你如果要想象，你又要想象不管是时间上面的很远很久了，或者是距离上面很久很远的时候，你必须要用这些多巴胺，然后呢，让你想象之后建立一个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让你预测，可以让你总结，最后变成你的经验，然后再往下一步走，一直不断的走，一直不断，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走，预测总结经验，预测总结经验，然后往下走，让你往下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块就是孩子的状况，就是一个大人，他能不能在孩子的大脑里面建立多种模型？只要建立多种模型，他的人生就有多种可能性，因为他会认为这个世界也可以是 A 样子，也可以是 B 样子，也可以是 C 样子，也可以是他们加起来的样子。阶级世代的那一本书有说过，为什么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子就是后面成功的机会更大，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资源比较大，当资源比较多的时候，他给孩子形塑的价值观，他给孩子形塑的一些能力上，他有多种多样的想法，想法才是重点，并不是能力。你可以训练他做会很多事情，但最主要的是什么？是大人们的眼界开阔的世界会造成小孩子发现说，哦，原来我可以用 ABCDE 可能到 H， 我可以用这些模型去组成我自己的世界观，然后去完成很多我想做的事情。当然跟资源也绝对是有关系的，所以穷人家的小孩子可能永远只有 A 跟 B 的两个选项，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有钱没钱，有钱没钱。所以最重要的并不是能力，而是他的那些想法，他的那些眼界，他能不能去有模型，这些模型可以让他预测说，哎，我可以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子，我努力念书，我还可以做到一个总统。很难，我觉得很难。可是当你今天是一个政治世家，或是当你今天家里的资源非常非常大的时候，当然你的野心会更大，因为你知道说，哎，我的家族里面有人完成过这些事情的，比如说我的叔叔，我的谁谁谁，有人完成过这些事情，这事情在我身上，这事情在我的生命中是有人发生过的，可以的哦，可以的哦。这个就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变成预测，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哎，也许我可以哦。然后我要去做总结，我要去对答案。好，那如果是我要当成总统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好，台大法律先处理掉，哈佛大学、哈佛法律先处理掉。这两个完成的时候，我做总结嘛，我对答案，哎，可以哦，可以。最后，这些经验就会变成我下一个目标的养分。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小目标做目标大目标，最终目标。多巴胺就是会让你一直做这些事情。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这本书里面，我也有听另外一个 podcast 叫做 Andrew Huberman， Huberman Lab， 他也有讲到一篇叫做动机跟多巴胺的关系。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听看，因为我现在我不完全听得懂，但是我会弄 Google 翻译，不是 Google 翻译，就是 YouTube 上面的字幕，然后去做翻译，然后再去对照。 我觉得他讲的 也非常的好，他完全是 focus 在动机上面，他完全 focus 在动机，因为这本书已经讲的是多巴胺，多巴胺其实有很多的面向，譬如说他进入欲望分子，他变成欲望分子，他变成了控制回路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面向，他不一定是让你觉得很不一定会让你觉得真的很兴奋，他为了让你兴奋，他会让你做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本是 focus 在多巴胺，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研究动机的话，你可以去听看那一集的 podcast。 你的模型跟现实的差异其实就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什么意思？模型是什么？就是你的想法嘛，你预测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你预测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跟这个世界真正的发生 的差异，这中间的差异其实就是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哎，到底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钱家的小孩子，你知道国外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那个民族那个文化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为是合理的，是吧？是合理的。可是当你完全没有接触到那个地方，完全不知道那些人在干嘛的时候，你往往就会用自己的想法，你往往就会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套在那个民族身上，套在那个种族身上，或套在那个国家身上，文化上面，因为你完全没有感受到那些地方嘛。这是一个很我觉得这是很好理解的吧，很好理解的。只是说我们现在是用模型的概念，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当然不会知道啊。你没有跟那些人打交道过，你当然会觉得他们都很坏啊，你觉得他们都很坏啊，这没有问题啊，很好理解，井底之蛙的概念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其实让小孩子多接触各式各样的东西的时候，对他的未来是有帮助的。那帮助的点是什么？帮助的点就是他可以有更多的想法模型，最后变成能力去解决他生活上很多的问题跟矛盾。 这绝对是超级政治正确的，我相信是超级政治正确，可是大人不一定做到，大人不一定做到，因为大人的大脑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容纳那些东西的，他们的神经元经过了青春期的修剪之后，最后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没有很多的想法去冒出来，因为他们要 focus 在取得食物上面，繁衍上面，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大人其实很多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越老的时候超难改变的，也不用想要去改变他们。所以 下面的小朋友或是比较年轻的人才有办法更可以接受到更开放的东西。好，接下来我想聊的是损失厌恶。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这词，损失厌恶就是说你今天要怎么讲，以程度上面来讲，你得到100块的喜悦其实比你失去100块的喜悦还要小一半。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失去了同样的东西，同样100块，或是失去同样的一本书，比你得到那本书或是得到那100块的感觉，他们在喜欢跟讨厌的程度上面，讨厌这个程度是他两倍甚至以上。也就是说，我们会有损失厌恶，我们会更讨厌失去东西，而不是更喜欢拿到东西，更喜欢拿到东西。但是我会觉得说，但是我的前提是说，对于青少年或者小朋友来说，可能不一定。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我在另外一篇行为那本书好像提到那个青春期的问题。对于这个损失厌恶来说，对他们来说不一定是 成立的。我觉得他们是喜欢追求更多的东西，就是喜欢那个程度会大过于他们损失的程度。但是对大人来说是反过来的，是反过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本书说，当你获得这个东西的时候，当你获得这个东西的时候，哦，你觉得哦有未来，多巴胺增加有未来，可是你的当下分子是没反应的。你的当下分子是没有反应的，所以你总共加一分。可当你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未来。比如说，这东西坏掉了，就发现哦，这东西我以后不能再用，我以后不能再用了，所以它会扣分。那因为它不能再用了，所以你也没办法体验它的当下了，坏掉了嘛。这台电脑坏掉了，我没有办法体验它，它坏掉了，所以再扣一分，所以你扣了两分。可是当你拿到这台电脑的时候，哎，我以后可以用电脑，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加一分。可是当下分子有分泌吗？不一定会分泌，但看你怎么样去处理。大部分是哦，我以后可以用这些电脑做什么事，以后可以用这台电脑，但是你不会说。好，我现在得到了这台电脑，太棒了！这台电脑有很棒的界面，这个键盘很好，这个色泽很赞，这个声音很饱，我享受在当下。基本上很少人会这么做，所以你大部分的状况其实是损失厌恶的状态，因为你的性能核会启动，当你损失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损失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性能会启动。所以当你的性能启动的时候，你是没有未来的。你觉得哇，这东西 这不行啊，不行啊， 我没有东西，我东西被拿走，你会开始恐惧，开始焦虑。东西被拿走的时候，你会开始焦虑，开始恐惧，因为它会提醒你，这东西你不可以把我拿走，它会让我有。它不只是安全感，安全感也是，它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生存机制，它会影响到我的生存的机会，所以不可以把我东西带走，不可以把我东西带走，带走，对。所以但是对于青少年或是更年轻的朋友来说，他们还好，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他们的家人会去帮他处理这些事情，东西带走了，家人帮我买，东西带走了，没关系，我再找就好了。所以他们会更 focus 在找东西上面 ，seek 上面，能够找到新的东西最好。所以他们大部分都喜欢新的东西。年轻人大部分都喜欢新的东西，新的方式，新的概念，对吧？因为他们需要去找这些东西，他们只要一直去找这些东西而已，他们不用面临到很多存活问题。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年轻人意思是说，他们上面的人在帮他们处理这些问题，存活问题。当然，你也可以往后推，四十几岁也可以是年轻人啊。对，他如果他有六十几岁、八十几岁的人，他帮他们处理这些存活问题的话，也许他们可以当成一个年轻人。你说，哇，看那不太废了吗？可是没有啊，在他的大脑机制里面，可能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处理。就是我既然可以不用担心存活问题的话，那我应该是要去寻找更好的机会啊。我大脑就是会这样想，因为它会刺激你拿到更多的东西嘛，它会刺激你拿到更多的东西嘛。欲望分子就是多巴胺，就是让你拿更多嘛，拿更多，不管是你有生存机会，还是你有任何的寻找新的机会。讲到后面，我觉得已经讲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个我关于我讲完这本书，它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可以跟你的当下分子做结合的话，我们刚才提到说，你用你的当下分子去 去戒断你所不想要的习惯，或是不想要的一些行为的话，你可以用当下分子去做。那如果他们两个结合呢？多巴胺跟你的当下分子结合，那不是就超棒了吗？我常常跑步的时候，最大的那个感觉是跑完之后那种兴奋的感觉，就哇，爽啊，终于又跑完了。可是在跑的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是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痛苦的。痛苦完之后会得到那个快乐，会有一个平衡的跷跷板。打完手枪之后会有一种空虚感，爽完之后会往另一方面敲，或者是你做了哪些很开心的事情之后，最后会有罪恶感跟内疚感，是吧？那何不让他们两个都结合？也就是说， 我可以让我的多巴胺跟我的当下分子做结合吗？可以吗？诶，我在做录音的时候能不能去享受这些事情？太棒了，我感谢我有一颗麦克风，我感谢我一杯咖啡在那里，我感谢这个时间点很安静，然后把它录完了。最后呢，我得到了一个录音档，我总结了很多的东西，我有一个想法，超棒的。能不能做到这种状态？我去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风，我感觉到这个流汗，我感觉到这一个呼吸的过程，我是用感受我当下的五官，我 focus 在我的五官上面，呼吸、触感，还有没有芝麻，大腿的酸痛，我去感受到当下。最后我把它跑完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舒服。所以这个和谐的概念可不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正念嘛。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当下里面，就是在那个当下里面。可是做完之后，你又因为你要往下一步走嘛，这就是我们最后讲到的心流。欲望分子他最后说，心流真的是会让你感受到超幸福，因为它不是让你只有当下分子，它还可以让你人生往前进。也就是当你精通一项技能的时候，你有可能精通这项技能是很痛苦的过程，但最后完成多巴胺产生。你有可能是这过程中很兴奋，但是你没有精通一个技能，你人生没有往前。比如说像性，比如说打手枪，就是一个概念嘛，过程很爽，可打完之后很空虚，因为你觉得好像对你人生没什么概念，没什么帮助。那如果是反过来呢？两个都没有，当然是不用讲了嘛。你又痛苦，然后又得不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跟上班族一样啊。你每天去班，你每天去公司做一些你根本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做完之后你还没有得到任何成就感，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往前进，那就是最惨的嘛。就是我们下本书可能要讲的，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工作？那如果两个都结合呢？你的人生有往前进，然后你又在活在当下，去完成了你那小阶段所做的事情，那不是干超爽的吗？那不是超爽的吗？所以为什么来说，很多人会觉得创作是件很爽的事情？创作是什么？最后一定要有作品，是吧？创作最后一定要有作品啊。所以只要有作品，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时间性的，这东西是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有一个东西出现的，它一定要被对答案，一定要被结束掉，才有一个作品嘛。你不能说、哦、我要做一个作品，一直到我死之前都没有完成， 那叫作品吗？你可以把这些作品换成事情，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开一间公司。当然这些东西一定会让你一直在进入无间道里面，想要更多更多更多，可是无所谓。重点是前面那一段，在整个过程之中，你能不能 focus 在里面去享受那个当下，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可能会很兴奋，因为每一次的小目标都是每一次的大目标都是另外一个件事情，每一个 小的一个 project 都是另外一个大的 project 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大 project 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 project 一部分，所以你才会往前走嘛，就像那个飞轮一样，踩了之后就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可是，在整个过程中，你最小的、最小的那个单位的那个小目标，比如说我打开录音机，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脑袋里面 focus 在这些上面。所以我现在也可以跟你说，我等一下录完音，就是把录音机关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开心。我把我得到一些东西讲出来了，我把我得到一些东西讲出来了，我也把一些想法给说出来了，我也认为这东西可能对你有用。好，多巴胺开始在分泌，因为我在预想你得到这些东西是有用的。然后呢，我有一个作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创作的东西会很爽。它会在 你可能是短时间内、短空间内去处理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会有意外的结果，你会有意外的结果。创作是有意外的结果的，你会觉得说，哎，我要把这篇文章打完，这篇文章在一张纸上面一个字不漏把它打完，请问这是创作吗？不是创作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意外啊。可是我今天要整理这篇文章到十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创作，因为一定会有意外，你会觉得说，哎，这里不对，改一下，这里不对，改一下，这里不对，改一下，改出来之后，哦，可以，它是意外产生的，熟悉加意外，熟悉加意外，所以你就觉得很兴奋，你就觉得很兴奋。触手可及的问题，譬如说做家事，你去做完之后，你去做完之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意外的，因为你把它做完了。你把它做完了，可是你做完之后，你会有那种成就感，那种成就感是你想象出来说，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太棒了。所以我会觉得创作是一种从感官，你从感官 去出发，然后开始收集一些 事情，开始收集一些资讯，然后拿来利用一下，拿来利用，然后利用一利用，然后再去预测，在你大脑里面就预测，然后去做，去对答案，看现实中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是的话，如果照你的想法这样的话，当然百分之百是绝对不可能，但通常都是不会百分之百。只要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话，就是意外。你把想象，你去寻找果实，你去寻找果实，你会发现说，我今天可以带100颗苹果回来吗？完全100颗吗？没有啊。你可能带50颗，可能带120颗都可以，可能那就是意外啊。创作就是在脑袋里面搜寻那有的苹果。最后我提到一个动机问题啊，想要补充一下，因为我刚才是在听，在开车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听那个 Huberman Lab 的 podcast， 他也提到一个动机，动机刚好那一段我听得懂。然后我又有一个想法， 我自己也有一个想法说，虽然孩子他们大脑并不是那么的成熟，可是我们常常会说，你要满足孩子，满足孩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拿玩具买糖果或是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吗？你满足孩子，他就会有安全感，他以后就会做更多事情。我必须要对这件事情再提出一个注解，没错，你要满足孩子，但不是他的欲望。如果你满足孩子是因为这个事情，你自己去判断分析的话，他是短时间内会增加他很多很多很多的多巴胺的时候，那我就不建议，我就不建议。你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可是孩子在生活之中还是可以得到的东西，像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买糖果，但是他们永远吃得到糖果，而且我相信他们每次吃糖果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很兴奋，因为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意外。我们家不会有糖果，但是学校会有，阿嬷家会有，外面的叔叔阿姨给的都会有，这就是意外。这是意外，这是你要说制造也好，这是为了他们健康着想也好，都可以。 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动机，到底要怎么样让一个孩子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要了解动机的来源。动机的来源在哪里？又是这把锤子，多巴胺。如果你可以了解，哦，原来动机是一个小目标完成之后，就会往下一个目标走，所以小目标变中目标，中目标变大目标。所以你要让他在小目标，最小最小的目标获得一些满足感。我常常会让我们家的孩子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譬如说在这个家里面，当然是会限制住啊，而不完全是完全只是看电视或是说看 iPad 这种很及时性的满足的时候，并不会让他们完成自己的小目标。可是当他们，我跟他说你要去做一些剪剪贴贴、画画干嘛的，我们家墙壁被画得乱七八糟，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小目标，他们完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即便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无所谓，因为他们脑袋里面正在寻找这些东西。他可能会去做手作，剪剪叠叠，我说那些胶水胶带什么用完了我就再买。我需要让他们去知道说，你现在现有的资源里面你能够可以做出什么事情，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觉得哇、哦、好开心。所以我有时候会舍不得丢掉他们的任何作品，我有时候真的会舍不得，即便做得很烂，即便做的就是妈妈看了就觉得、哦、好烦哦，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家里面一直都有一直都有一直都有，永远做不完。可是 我个人会觉得我很开心他们去做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你的信心来源。你完成了任何一个小目标，然后照着你的方式去做，做出来可能不太一样，可是你至少完成了。因为发现他们在当下做这些事情都很认真，我也觉得这些东西可以变成他们未来以后的养分，对吧？小目标大目标中、小目标中目标大目标。所以如果真的要讲这本书给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些想法的话，你可以提供一个有限的环境，绝对是看你个人的能力，然后让他们去创作，然后拍拍手拍拍手，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当下分子，他们很专注在那些上面，他们需要的是中目标的那个对答案的过程。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存在的，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有人会喜欢的，爸爸妈妈会喜欢的，谁谁谁会喜欢的，原来那我就可以再往下一个目标走。等到他们到了青春期或是长大之后，他们要面对的其实是当下分子，他们能不能专注在上面。 OK， 那就到这里了。这本书叫做欲望分子多巴胺，那希望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我个人会觉得说这本绝对是我今年读到一个最重要的一本书，没有之一。谢谢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拜拜。